难的事情，是超越我们理性的事情。有时候我们不了解耶稣基督的救赎其实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情。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很清楚的晓得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与原因，他清楚知道他所要做的是什么。他的死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，他的死不是一个无辜的牺牲，他的死不是一个不得已没有办法的，而是他晓得他要这样做，所以他的感情，他对我们的爱也出于他的理性。这个理性是什么理性呢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赎罪的理性。因为世人犯了罪就必定要死亡，必定要救赎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犯罪的人一定要受罪的刑罚，没有一个能逃脱的。平常我们常常说恶人有恶报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神哪里，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罪恶与罪恶的代价，罪恶的代价就是死亡。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定理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按照这个理来解决人的罪的问题，所以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所以他才被钉十字架，不是他所要做的做不成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，而是他很清楚地说，因为人子来要做多人的赎价，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清清楚楚地接受了这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苦悲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晓得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有人拿沾了醋的酒给耶稣。前几天我们在讨论这个到底是什么意义，这个给耶稣的醋到底是什么意义。圣经说耶稣尝了他就说成了，他真正在吃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他不吃呢？因为他要清清楚楚的清醒的承受人的罪。原来一般的情形，当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当罗马政府把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们给他醋，给他们这一个酒，让他有麻醉的作用，就像今天的麻醉剂一样，让他在十字架上没有那么痛苦。但是耶稣却为我们的罪承担了一切的痛苦。耶稣基督永远的救赎是他自愿的，耶稣基督永远的救赎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，他是在理性里面承担了这一切。这是耶稣基督救赎的过程，是超越了旧约的祭礼，超越了旧约的那一些献祭。因为旧约的献祭那一些动物从来没有一只是自愿的，那些动物也根本不晓得什么是爱，那些动物根本是没有思想的，你说不是吗？那些动物完全是任人摆布，被人牵来宰杀的。但是耶稣基督他是自愿的，是出于爱，是出于情理的。今天基督教我们做基督徒，同样的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是自愿跟从主，因为他是神，我们要信靠他，他爱我们，我们爱他。基督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宗教。这个过程带来另外一个比较困难的理解，就是这个永远救赎到底有什么意义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希伯来书九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常常被我们忽略掉的真理。 这是一个在基督教理论里面被称为是一个相对的，我们说它是一个 paradox。 很多时候我们念过去，我们就念过去了，我们觉得我们明白了，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在这里。第一点，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超越时间的，这里告诉我们说现在就是将来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希伯来书的想法。我们说现在就是现在，我们的时间论，过去就是过去，现在就是现在，将来就是将来。但是希伯来书的这一个时间论给我们看到，在主耶稣的时间论里面是超越我们人的时间。这里讲到说现在就是将来，十一节这样说，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没事的大祭司。耶稣所做的是现在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在耶路撒冷，他做了当时做的事情。但是耶稣所做的这一件事情，却是有将来永存的这一个实在。他现在所做的，其实不是单单为做这一个时候这一刻，耶稣现在所做的是为做将来永远的时刻。所以如果人说你今天所过的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为做预备将来，记得吗？当我们在念标杆四十的时候，李国人就特别强调这一点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，在耶稣的实践观里面，现在就是将来，我想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生活就会很不一样。很多时候我们说明天就是明天了，那是只是另外一面。但像主耶稣曾经在世界上讲过，明天的忧虑我们不用去管，一天的忧虑一天当，今天的事今天来处理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从某一个真理的角度来讲，那是完全对的。我们今天所做的，我们今天做今天的忧虑今天当，我们不能为明天忧虑。但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，我们今天所说的，我们今天所想的，我们今天的生活是跟将来有关的，除非我们不是基督徒。如果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，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为着将来，我们今天所做的就是将来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们不是积财宝在地上，我们是积财宝在天上。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做的完全都是为着在天上的永恒。这是耶稣基督这个超越时间观的这一个观念。在十一节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，这里就是那里。比如说我们讲话讲不清楚这里那里啊，但是在这里，在这里啊，十一节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于这世界的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，他所做的是在地上的，他是在耶路撒冷城外格格他山上被钉在十字架。他把他自己的身体献上，但是圣经说他不属乎这个世界。他属乎哪里呢？他属乎天上的帐幕，他在地 地上所做的，其实是等于在天上所做的。所以哥罗西书里面保罗说，我们不要单单思念地上的事，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。我再说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超越空间的观念，是超越时间、超越空间的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，就等于我们在天上所做的。如果我们基督徒有这一种的理念，我想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谨慎，因为我们是坐在上帝的面前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反正在这一个地上，神没有看到，真的神没有看到吗？第十二节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突破，那就是一次就是永远。十二节说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这个大概还比较容易明白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们一次所做的事情影响到永永远远，对不对？更何况耶稣基督，他是借助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，他所做的是永远的。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知道说，现在就是将来，这里就是哪里，一次就是永远，我们在世上的追求，我们在世上的努力一定会很不一样。我们不是单单为着我们短暂这几十年的生活而努力，我们晓得我们今天所做我们所努力的，乃是为着将来那无限量的时间在天父那里。我们就不会再把世界的生活跟教会的生活分开，我们不会再把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跟我们日常所做的分开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事情分得太分开了啊！上班的时候是上班，在家里是在家里，在人面前，在人背后，在神面前，在神背后，在教会，在家里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晓得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如果我们的神是充满宇宙看见一切的神，我们就更容易了解希伯来书在这里所说的永远救赎的意义。他要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，让我们既然成为基督徒，我们真的在生命跟在生活上有一个完全的改变。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生活就是将来在天堂的生活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地上的生活就是在天堂的生活，在哪里的生活。我们一次决定跟从主，这一次的决定是直到永永远远的。我们一次的认罪，就是我们永远不再犯罪。这个永远的救赎带来三种的结果。希伯来书的说辞说，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耶稣之救赎第一件事情就是洗净我们的心。圣经说人性比万物都诡诈。今天我们可以说，所有的恶事都是从人的思念产生的。雅各书说，就是罪在我们心里怀了胎，产生出罪行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我们的心洗净。如果我们思想，我们里头，我们的心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，我们就不会再思念那些恶行，我们就不会再思念那些犯罪的事。如果我们不会思念犯罪的事，我们就更不可能去刺化那些犯罪的事。这是为什么会有人在刺化，在计划犯罪的事呢？因为他在想犯罪的事。如果他不想，当然就不会去计划。圣经说，耶稣基督用他永远的灵，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能洗净我们的心吗？旧约牛羊的血只是按照律法上洗净一个人的罪，但是这些牛羊的罪只是在律法上的洁净，根本改变不了人的心。所以他们一次再一次，一年再一年，不断的要这样做。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耶稣基督的救赎怎么能一次变成永远呢？乃是因为他改变了我们的心，我们就不再犯罪，我们就努力不再做神不喜悦的事情，那当然就一次变永远了，你说不是吗？耶稣基督的血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，除去一切良心的不安和控告。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过一个坦然无愧、坦然无忌的生活，使我们可以在人面前显出耶稣基督的爱。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但洗净我们的心，耶稣基督的救赎要除去我们的死刑。为什么要把死刑除去？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。一个人犯罪以后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，死刑。所以什么叫做死刑呢？死刑就是犯罪的行为，犯罪的行为带来死亡，所以犯罪就等于死亡的行为。犯罪的行为，死亡的行为，就是那些走向死亡、走向灭亡的这个行为，是神不喜悦的。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，耶稣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再犯罪，不再犯罪，免去死亡的刑罚。这个死亡不是肉体的死亡，这个死亡是灵魂的死亡。这个灵魂的死亡，这个灵魂的死亡是人的灵魂与神的灵魂完全隔开的那个死亡。耶稣基督的血救我们脱离永远的刑罚，除去我们犯罪的行为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神面前，不但我们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，知道我们将来在神面前可以与神同在，我们怎么能过这里就是哪里的生活？我们怎么能过现在就是将来的生活？那就是我们不再犯罪的生活。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追求，你说不是吗？多少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冲动，多少时候我们有犯罪的冲动，但是神要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不再犯罪。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来到主的圣坛台前接受饼与杯，不是说这一个饼与杯可以让我们的罪得赦免，这个饼与杯的设立，耶稣要我们常常借着圣餐纪念主， 其实是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支起神给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想到他对我们的爱，让我们可以爱他，让我们可以向他支起力量，让我们不要犯罪。一个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，我们有这样的追求，神不但洗净我们的心，我们追求不再犯罪。更进一步，圣经说使我们可以侍奉那永圣的神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，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圣的神吗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有一个追求，我们要侍奉永圣的神。你说我怎么侍奉永圣的神？是在教会做事吗？是在教会做长老做执事吗？是，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执事是侍奉。你说，但是教会没有那么多长老执事啊，那我做什么？做招待，做聚会主席，做事办员，甚至于一杯午餐，这都可以算是侍奉。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毕竟还是有限。那到底什么是我们侍奉永圣的神呢？我想侍奉永圣的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定义，我们侍奉的对象就是我们永圣的神。我们不是侍奉人，甚至于我们不是侍奉教会，我们真正的对象是侍奉永圣的神。当然我们也说我们是借助侍奉人来侍奉神，但是如果我们把最重的目标、最重的对象清楚的了解，说我们是在侍奉永圣的神，那么我们就会来到一个问题，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做神要我们做的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问一样的事情，神要我做什么？我们所做的是神要我们做的吗？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，不是那些教会里面的事物而已，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做那个，这是侍奉。但是侍奉的范围是很广的，侍奉的范围是说我们真正的晓得神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在做。我们顺服神了吗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一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可能今天你的侍奉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，因为神对你所要的就是要你相信。对一些人来讲，你对神的侍奉可能就是在你的岗位上见证耶稣基督，为神发光，带领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归向基督。当然对一些人来讲，神要你的侍奉就是在教会里面做你能做的事情。今天我不晓得神对你的感动，神对你的要求是什么，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会清楚地指示我们，神一定会清楚地让我知道我应该怎么侍奉神。我相信神也会让你很清楚地知道你应该怎么侍奉神，用神所给你的恩赐，用神所给你的机会来做神要你做的。当我们每一个人就在今天可以了解到神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去做神要我们做的，那你就能经历到 永远救赎的真正意义。今天就是将来，这里就是哪里，一次就是永远。耶稣基督说，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而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堕人的赎价。这就是他完成神旨意的，这就是他对永生神的侍奉。今天什么是我们对永生神的侍奉？让我们体会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永远的救赎，来侍奉我们永生的神。我们低头祷告。